悬疑，
什么？
是你？
灵异，
那个人他居然是飘过来的，他根本就没有腿。
奇闻，
三天后，警方找到了这辆375路公交车。
惊悚，
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欢迎收听《九黎怪谈》。Hello， 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黎怪谈》。咱们今天接着来讲姐妹。上回说到高原在卫生间里照着镜子，忽然看到镜中的自己露出了诡异的笑容。这是自己吗？镜中的人分明是自己的模样，一身得体的职业套装，头发仔仔细细一丝不乱地盘在脑后，一望而知的精明与干练的职业女性。她所受到的教育与处事经验早就教会她如何露出一个迷人完美而大方得体的笑容，尤其是身处勾心斗角的职场，更让她深知处事之道。无论何种场合，形象是至关重要的，要在第一时间内让对方的戒心降到最低，绽放一个温柔而友好的笑容是他一贯的准则。但自己怎么会莫名其妙的这样笑呢？而且还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高原忍不住的又向镜中看去，果然他转头，镜中的人也转头，他抬手，镜中的人也抬手，动作跟自己一模一样。过了一会儿，再仔细看，高原觉得镜中的人仿佛又不像自己。他头发慢慢的变长，长长的，一直垂到肩上，遮住了脸。虽然看不见眼睛，可他明显的能感觉到长发下面那怨毒的眼神。衣服也不是职业套装了，而是一身红色的裙子。高原感到一股寒意从心底涌了上来，他瞪大了眼睛，镜中的人果然不是自己。
你是谁？
高原颤抖着问。镜中的人却没回答，咯咯地怪笑着，与他那天在办公室里听到的声音一样，那种彻骨的寒冷让他浑身打颤，头皮几乎要炸了。高原想跑，可两腿却仿佛灌了铅一样，半步也挪不动。那女子伸出了惨白的双手，那根本就不能叫做手，而是两只骨头架子，全都是白骨，没有一丁点的肉。白骨森森，从镜子里伸出来，慢慢地向高原抓过来。高原终于忍不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尖叫了一声，晕了过去。
表姐，
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在叫另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
什么事儿，果果？
你看我的蝴蝶结漂亮吗？
手里拿着一只镶金丝边浅黄色的蝴蝶结。
啊，真漂亮呀。
表姐，我的蝴蝶结不见了。
啊，怎么会不见了呢？仔细找找。
真的不见了，你有没有见到啊？
没有啊，我没有见到。
那我再去找找好了。
小女孩转过身来问站在一边的高原，
你有没有见到啊？
没有。
不知怎的，高原有些害怕，小女孩一步步地向高原走了过来。
真的不见了，你有没有见到我？真的 见了，你有没有见到我？真的不见了，你有没有见到我？
小女孩的声音越来越急促，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凄厉，像是鬼哭。
没有，没有，我没见到，我真的没见到。
高原惊慌地大叫，他睁眼一看，自己躺在床上，原来是做了梦。他松了口气。
你终于醒了。
王毅急切的声音，满脸的关怀与焦急。
哎，我怎么会在这里？
高原看到周围竟然是一片白色，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单，还有不停的走来走去的医生和护士。
你都昏迷了一整天了，幸好醒过来了。
我昏迷了？
是啊，昨天晚上我听到你在浴室里大叫，可怎么敲门你都不开，我只能把门撞开，就发现你晕在里面了。
在浴室里？
一想到昨晚的情形，高原忍不住地打了个寒颤。他把身上的被子拉了拉，一边小心地抬头四下张望。
高原，你还好吧？
王毅看到高原神色古怪，忍不住地问道。
啊，没什么，只不过是有点冷。你在浴室里看到了什么？
高原有些紧张地问。
看到你昏倒，怎么都醒不了，我就赶紧送你上医院了。
王毅说到这儿，展颜一笑，又说道：
你醒过来就行了，医生说可能是疲劳过度，以后你别加班那么晚了。
高原点了点头，不再说什么。夜深了，来探望的人都离去，王毅一晚上没合眼，还得接送宁宁，高原也让他回去休息了。病房里也熄了灯，同屋的其他病人都已经睡着了，高原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这几天的事情实在是匪夷所思，到底怎么回事？难道是他？想到这儿，高原心里忍不住的一哆嗦。就在这时，一个闪电划过，一瞬间照亮了四周惨白的墙壁，显得格外的阴森恐怖。接着一声炸雷仿佛在他头顶上炸开，震得高原两耳发颤，心头狂跳。这时豆大的雨点子落了下来，好像有人倒豆子一般，砸得窗户玻璃噼啪的乱响。不过是下雨，可高原却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一颗心砰砰地跳个不停。这时病房的门不知被谁给推开了，高原惊悚地转过头去，又是一道闪电，映着门口一个惨白的身影，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幽幽的眼睛瞪着病房的深处，仿佛在搜寻着什么，手中还拿着一个像是夹板的东西，宽大的衣服微微地飘着，像是幽灵。高原大气都不敢喘，头深深地埋在枕头里，发抖的双手紧紧地抓着被子，只盼这个不知是人是鬼的家伙赶紧离开。只听到一个冷冷的声音一字一字地传来，
13床打针。
原来是护士。高原放下心来，那护士又接着说，
不在这里，跟我到值班室打针。
仍然是冷冰冰的声音，大概是生离死别见得多了，对活人也是一样的没有热情。
哎，不是都在病房里打吗？
看着护士那张没有血色冷冰冰的脸， 高原没敢说出来，只是起身跟着护士走。那护士在前面走着，脚步很轻盈，几乎听不到一丁点的声音。走廊里没有其他人，静静的，隔四五米才有一盏灯，昏暗的灯光根本就照不到一米远，照不到的地方是大片的黑暗。阵阵的冷风吹过，高原禁不住地打了个冷战。这医院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风呢？而且照明设备还这么差。
护士小姐，您贵姓啊？
无边的寂静和黑暗让高原有些害怕，他忍不住地没话找话说：“
姓蒋。”
那护士猛地转过身来，一张满是皱纹和褶子的脸出现在高原的面前，浑浊的黄眼珠子瞪着他。高原吓了一跳，这才看清楚那护士年纪已经很老了，大概有50多岁。
别啰嗦，赶快走。
那护士冷冷地说着。高原不敢再吱声，紧了紧衣领，仿佛这样能帮他抵御寒冷。奇怪，这条走廊怎么这么长？高原感觉走了好久。
护士小姐，还有多远？
高原又小心翼翼地问，可那护士却没回答他，低着头只顾往前走，而且脚步越来越快。前方是黑漆漆的一片，什么都看不到，仿佛是个无底洞，正等着吞噬渐渐走近的人们。刚才走过的那盏灯好像已经在10米开外了。高原觉得越来越黑暗，身上越来越冷。忽然高原感觉到有人从旁边紧紧地抓住了他，他刚张嘴，嘴巴就被捂住，走在前面的护士也没有察觉，仍是心事重重地自顾自地走着。眼看着那护士的背影越来越远，消失在了黑暗里，高原却无能为力。那人一直把他拖到了走廊边的一个楼梯口处，这才稍微的松开了手。高原惊恐地看着这个人，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竟然是他在114路电车上遇见过的那个男人。直觉告诉高原，他不会伤害自己，但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高原刚要张嘴，嘘，那男人竖起了食指示意他别说话。他飞快地拿出一张纸片似的东西塞到高原的手里，又用极其低的声音说：“
拿好它，别掉了，顺着来的方向赶快跑过去。”
高原觉得很奇怪，还想再问，那个男人却着急地推着他说：“
快点快点，晚了就来不及了。”
他只好转过身去，手中紧紧地攥着他给的那张纸片，沿着来的方向跑回去。说也奇怪，来的时候寒风阵阵，回去时却一点风都没有，而且走廊里也很明亮，一点都不像刚才那种昏暗的样子。跑回了房间，其他人还在睡着。他赶紧跑到自己的床前，高原忽然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床上赫然躺着自己，闭着双眼，双手紧紧地抓着被子。自己明明就站在床前，身穿着病号服，这是怎么回事？高原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他忍不住上前轻轻抚摸床上的自己。就在自己的手和床上的手接触的瞬间， 高原感觉到自己仿佛被一种巨大的吸引力给吸了进去，居然被吸进了床上人的体内，两个自己合二为一了。他再看看自己正躺在被子里，只是枕头上湿漉漉的，原来是出了一头的汗。他惊愕地合不拢嘴，怎么会这样？终于天亮了。高原一晚上没睡好，好像总是在不停地跑，不停地跑，好像总有个小女孩在他身后凄厉地叫喊。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期盼黎明的到来，昨天晚上好像做了个很可怕的噩梦。等等，高原的手里攥着什么东西。高原拿起来看，这是一张画满了咒语的符纸。
十三床打针。
这时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高原猛地打了个哆嗦。他看看门口是个挺年轻的小护士，端着一个盛着针管和药剂的托盘。这护士很年轻，也比较热情，还问了问大家的情况。他并不像昨晚那个冰冷冷的老护士。看着他走到自己跟前，高原顺从地让他给自己打了针，还装作随口地问了问，
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姓蒋的老护士？
哦，你认识他？
不认识，有个朋友见过他，所以问问。
他两年前退休了。
退休了？已经不在这里了？
是啊。哎呀，你说说，退休了正好该好好享福的，谁知道却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呢？要不然怎么说他惨呢？
已经死了？高原觉得脑袋轰的一下，他都没听见小护士离去的声音，手里那张符纸清清楚楚地提醒他，那不是梦。好好的为什么不多休息几天，要着急出院？王毅有点想不通，可他却拗不过高原一再的坚持，只好给他办了出院手续。出院的高原也不肯在家休息，非得要去上班。他哪会知道高原真正的想法呢？
表姐，
什么事儿啊？果果，
我要去外地实习，那里信号不好，手机也接不通，可过几天是王毅的生日，你能不能帮我把这条领带转交给他？
果果手里拿着一条深灰色带条纹的领带。
那你提前给他不就得了？
嗯，这几天我们老闹别扭，我才不去找他呢。再说，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嘛。
好的，没问题，你放心好了。
果果，怎么会忘了我的生日呢？不会的，不会的。
王毅醉醺醺地嘟囔着。
可能是他有事儿吧，你别想那么多了。
虽说是我们吵架了，可他不是这么小气的人，为什么总是关机呢？
虽然我是他表姐，也不能总是偏向他，他是有些任性的。好了，不说了，看看这个，我送你的。
嗯，还挺漂亮的。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种的？可是，
你喝醉了，我扶你回去。
你为什么骗我？为什么骗我？
果果幽怨的哭声在高原周围响起，高原惊恐地四处张望，却什么都看不到。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这哭声在不停地回荡。
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高经理，下班了。
秘书小李在叫他。
啊，
高原渐渐地醒来，原来又是做梦，可是心却是止不住地砰砰乱跳。他一面小心地四处张望。
张经理，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你刚出院也不在家里好好休息，上班也别太累着了。
小李关切地说。高原苦笑了一下，还能说什么呢？
你也别加班太晚了，一四路改点了，8点半以后就没有车了。
改点了？
是啊，2个星期前就改了。
5:30下了班，高原没敢在办公室多待，他早早地下楼等车，车上有零零星星地坐着几个乘客，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样。高原放心地上了车，不过他没有坐到最后，而是坐在了靠车门的位置上。车子开得不快也不慢，像平时一样，车渐渐地开出了市区。街上的车也不像白天那么多，倒是还有不少行人在急匆匆地赶路。北方的秋天黑得很快，天已经完全的黑了，起风了。先开始是缕缕的微风，吹着落叶飘来飘去，慢慢的风越刮越大，隔着车窗也能听到刮风的呼啸声。昏黄的路灯下，狂风卷着枯叶，仿佛是谁生气在撕碎了纸片，铺天盖地地砸到车窗上，又散了开去。看着窗外，高原心底涌起了一阵凄凉的感觉。他忽然听到一个声音，滴答滴答，像是水龙头在漏水。他觉得很奇怪，顺着声音回头望去，车厢后面坐着一个抱孩子的男人，声音就是从那儿传来的。那个男人也就30岁左右，好像睡着了，怀里的孩子好像也睡熟了，大概也就1-2岁，小小的脚上还穿着凉鞋，这个天气还穿凉鞋。高原摇了摇头，这真是个不负责的家长。可那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呢？再仔细看看，那孩子的小脚尖上，红红的液体顺着他那小凉鞋在一滴一滴地往下淌，这竟然是血。在那个男人的脚下竟然淤积了一滩血。高原正想提醒这个粗心的父亲怎么不照看好孩子，可忽然一个念头从脑海中闪过，这么细小的声音都能听到，为什么都能听到风的呼啸声，却听不到这车里其他的声音？正在沉思间，那个抱孩子的男人好像感觉到了高原的目光，他抬起头来冲他龇牙一笑。高原浑身的毛都炸起来，这哪是人啊？他惨白铁青的脸，呆滞的目光，愣愣的瞪着高原。好了，今儿啊咱们先讲到这儿，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接着说。我是主播九黎香柳，那咱们就下集怪谈再见。